我们的时间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。我是晨曦，是你空中的好朋友，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。亲爱的好朋友，上一次我们邀请到雨虹老师帮我们谈到理财的第一个基本功——记账。你开始动手了吗？当我们开始清楚自己的财务状况之后，接下来要学习的第二项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继续请雨虹老师来帮我们分享，请他手把手来带好朋友成为财务的好管家哦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，财德富人的理财实招。雨虹老师你好。
晨曦好，听众朋友您好。
很多人呢，他们都觉得我们要有钱再来存钱，但是往往就是一直存不到钱。今天你要帮我们分享您上次说的第二项的一个重点，就是储蓄。我们想请教雨虹老师，很多人觉得他们等到有钱再存，那他们会觉得我现在钱已经这么少了，我该怎么去存钱呢？雨虹老师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呢？
在我们的时间里面有一集，我觉得美华老师分享的一个理财公式很好，就是收入减储蓄等于支出。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你有多少的收入，你要先把储蓄预备好，再来想支出。不管你能赚多少钱，也要挤，像挤牙膏一样，挤出一点钱来储蓄。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每个月做一个定期定额的储蓄扣款。你可以找一个标的，例如基金或是股票或是债券或是黄金存折等等来做投资，一个月小小的一笔钱，让你不知不觉随着时间过去，钱就存下来了。
所以啊，我们不能再说自己没有钱，其实你有收入就是有赚钱，只是我们可能要把观念换一下，就是不是用玩多少剩下那一些些来储蓄，而是一刚开始我们就要先立定一个储蓄的一个金额，扣掉那金额之后才是您这个月可以使用的，这样才存得到钱， 对不对？
一定的比例，对。
那你
因为每个人赚的多赚的少不一样，所以用比例来说可能比金额还要更适合一点。
那对于一般家庭来说，雨虹老师，你的建议储蓄比例大概多少会比较合理呢？
我觉得一般家庭的话，我会抓 10%， 就是一成。那如果你收入高一点，那就要高一点。
我们如果是双薪的家庭，就是把两个金额加起来。
如果你是赚3万块，你就存3000，这样也很好记。
你会不会建议，就是譬如说像有些是教育基金，可能先需要存多少钱，然后譬如说像家里的一些急救金啊，譬如说如果有一些譬如说有在工作上面不稳定的时候，这就是家里的救助金之类的，这个部分先就是先拉出一个专户，然后知道这个部分大概要存多少，然后成为刚才说我收入进来我就先扣掉这个项目要存的钱，然后再等于我们可以花的总项。
所以晨曦，你们家是会有一个专户是做那个紧急预备金或者孩子教育金，是分一个一个的户头这样吗？
因为晨曦有三个小孩，
是，
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刚刚说的那个预备金的部分是我们不就早做的，但是说真的，因为现在小朋友的教育金很贵嘛，所以其实我们始终还存不满，一边努力赚，然后一边他们就花出去了这样子。但是你刚刚说到那个救助金，好，就是说今天如果先生突然没有工作啦，好，那我们是有一笔就是可以 在几个月之内啊，我们可以应应的一个资金这样子，免得到时候我们还有房贷啊，然后还有保险。
那那些你是用现金存吗？还是
基本上就是在银行的现金？
现金是不是？
对，
我是透过保险、储蓄险。储蓄险就是可能它的利率会比放现金还要好一些。那如果说我是要存孩子的就学孩子的教育基金的话，我是会根据孩子将来的梦想，比如说他想去日本留学，我就会存日元。那如果他想去哪一个国家的地方留学，我就存那个国家的币别的储蓄险。
哦、嗯、所以储蓄险的部分它的概念是什么呢？
就是保本，然后它的固定，你不要中间领出来，就有点强迫你要放满，比如说三年、六年这样子。
那它的投报率好吗？
会比你放现金还要高，但是它比较不灵活。你现金你随时拿出来用，但是储蓄险你如果中间赎回的话，是会比较损失一些的本金，所以有点强迫你储满了以后，它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
听众好朋友有听到，就是我们可以存现金，但是如果有储蓄险这个部分，其实也可以来去做考量。
对，
可能它的收益会比储现金更好一些些。
对，
因为现在把钱放在银行里面的利率其实很低了，
对
不对？但是您刚刚说到储蓄险这个部分，它可能要多久它才能动用它？是不是可能要很长的时间吗？
我那个时候存的是六年，因为我是从孩子六年级的时候开始存，那想到他大学要读书用的钱，所以我是以六年为基础。那如果你三年前才开始预备，你可能就用三年的来推这样子。
其实我觉得很好欸，因为其实他有个目标，
对，
然后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存，然后有这个动力去存这一个专户的部分来给未来做使用，对不对？
对，就好像圣经里面有一个榜样是约瑟哈，他在埃及七个丰年储粮，好预备七个荒年到来。所以储蓄是为了面对未来的不确定，尤其我们现在面临高龄社会，医疗、长照、退休金都需要预备。所以呢，储蓄像是箴言31章21节才得妇人说的，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储蓄就是未雨绸缪。
是耶，而且我觉得以华人的观念，我们其实一直都很有在储蓄上面是会持续做的。像国外的外国他们的观念在储蓄这部分就不是这么重视， 对不对？也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们说在国外的孩子，就是华裔的孩子，他们在国外读书的比率比较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是家里面的人通常会给予一些些推力或是一些帮助，所以他们在读高等教育的时候他们比较轻松一点点，因为家里会给予一些些支持。
的确哦，
所以其实我们的储蓄很多时候不是只有是放在自己身上，其实当我们的孩子也有储蓄的概念，甚至他们感受到他们真的实际知道储蓄的好处的时候，其实这对他们人生也是很有帮助的。
是的，这是一个智慧，是尊重神所给我们的资源的一个态度。
雨虹老师，我们带小朋友一起来做储蓄的部分呢？以前在他们小时候
有欸，小时候我觉得 很特别的是，我们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在我们孩子女儿满周岁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收到很多黄金嘛，金子啊，那个满月的那种蜜月小礼物，都是一个小金链子、星星锁片。那他那个时候呢，就说我们每一年呢，来帮我的女儿存一个金子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帮女儿存金子。那存到后来她长大了以后啊，发现金子的价钱翻了好多倍哦。那我儿子呢，我是帮他买股票。 所以很小的时候呢，他拿到的那个压岁钱哈红包，我会帮他收起来，那就会找一个潜力股帮他存，这样子买一张股票，这样
好特别的储蓄哦。
那长大以后呢，我把这些黄金啊跟股票拿出来给孩子看，他们都吓一跳，
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或是半桶金已经有了。
差不多耶，真的
哇、嗯、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礼物耶，也是很大的惊喜，
所以他们就会知道说哪一些东西是好像经得起时间考验那个价值，那有一些东西诶好像放着其实是不会增值反而贬值的，
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操作的方式，让孩子直接就是切身就感受到啊，原来我可以怎么样做储蓄，不管是金钱或者是刚说的贵金属，或者是像股票啊，或是我们常常用的对基金之类的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都可以来做储蓄。
对，
亲爱的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，我是晨曦，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。听完雨虹老师今天分享要成为理财高手的第二招，就是储蓄。亲爱的好朋友，您现在就可以想一想我们该如何开始，或者是我们可以从哪一个项目来缩减不必要的开支，那也是一种储蓄哦。当我们开始储蓄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种对未来负责任的态度。当我们愿意为未来预备，其实就是在为家庭建立一种安全感。很多人会说等有钱再存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当个智慧的人，我们会说先存再花钱。下一集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，就是理财咯。如果一个人有债务的话，我们还可以理财吗？我们下集一起来讨论。我们的时间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。